好，将真福音的认识与辨识续。感谢主奇妙的安排，让我连着两个礼拜都可以在城上城，所以就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里边，就把这个我觉得很重要的信息跟大家讲完。那么还是按着我们的惯例哈，我这个电脑刚换了，不太会用。有滑鼠垫吗？直接用这个好了，这个比较大一点。好了，这大家忍耐一点啊。不知道怎样才能够回到只有一面的。我这里跟那里要一样的，不要那个小的，我不需要看的看，不需要看下一个，因为那个大的看不清楚。如果不行就算了，可以吗？哈，好，因为我这样不够大的话。很不习惯，不知道怎么办。这个压不下来。这个我说我跟这个山西是极度不合啊，相克的。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是比较好用，但是奇怪为什么不行。好，我们对不起啊，我们先做祷告吧。每一次都感觉常常受搅扰。主耶稣，求你怜悯恩待我们，求你让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有智慧，也有恩赐，可以善用这个时代的种种器皿，让我们不仅是这个人成为器皿，也能够在这个时代当中善用你给我们的每一件事，使我们在彼此交通，在彼此相爱相处的时候，能够更加的自由，更加的真实。求你祝福以下的时间，用你的血遮盖我们，让我们知道现在活着的不是这个人，乃是耶稣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让我们在你的爱里边彼此连结，彼此交通。求你释放你的恩典，你的荣耀，你的能力在我们当中。听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讲到荣耀，这个经历试炼，荣耀显现。那么荣耀显现的具体的意义，它的表现，也就是让我们能够进到神儿子的自由。上一次我们提到熟悉的经文，罗马书8:20，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这个世代有一种客观的辖制存在着，得享原文是进入神儿女自由的荣耀。有一种这个神儿女的荣耀，它是附带着一件事，就是什么呢？就是自由。所以我们上周的启应经文用119篇，那么在43节说，我要长守你的律法直到永永远远，我要自由而行。这里讲到律法， 那么我们知道律法其实至少有两种，中国的 古典的字、啊、经文它的字法有两个写法，这个今天早上顺手拿笔没有墨，所以写的乱七八糟。上面那个华、啊、是一个人一横、啊、那个字是合作的合的古字，那么下面就是正，就是合于正确的道理，这个华叫做模范之华，也就是表现规范正确的道理。下面这个华、啊、跟我们现在写的华有一点不一样，就是加了一个推荐的荐啊，那个这个荐这个字其实一种古代的野兽，兽祥兽看到不值的他就会去撞，所以就是把不值的事情把它撞去，这个意思。那么现在我们后来简略的就把这个荐去掉了，就只剩下现在的华，而这个华叫做行华的华。原来华是至少两种，一种是限制性的，它就是刑罚，那一种是保护性的，也就是让我们去认识神的规律规则。所以我们讲到律法，我们要知道说有让人认识罪的律法，也有叫做什么使人自由的律法。而我们特别要讲到关于自由的需求、哦、我讲自由有需要，需要去寻求。那么我们在人间是相对性的自由，大家能体会，但是绝对性的真理性的自由真认识的人就不多了。所以我们上回引用这个圣经的这一段话，加拉太书第五章的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八节，其实是要讲耶稣讲这个加拉太书第一章的前半部，就是一到十二节。但是我们讲加拉太书的大纲就会应用到五章一节，刚才所读的就是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稳，不要被奴仆的恶所辖制了。这个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标明了一件事，加拉太书在教会认识神的人启示里边所得到的定义，就是叫做自由的大宪章。这宪章其实是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的。而第五章的第一节就讲到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但是有两句话是要注意的，要怎样站立得稳，不要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这说明我们如果得到了使人自由的律法，但是而没有非常真实的认识真理的话，有可能会站立不稳，站立不稳的时候就会再被奴仆的恶所辖制。换句话说，在世界上的人如果没有真实的领受到福音，其实他是在一种受压、受辖制，人生有许多的不得已，许多的无奈，那种奴仆的恶所辖制的状态之下。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临到我们，第一件很重要的象征就是使我们感受到自由，然后要让我们享受到自由。所以我们上次讲到自由与福音，就加拉太书的地位，那么也讲到第一节到第四节讲的是这个使徒与救恩，救恩如何借着神所设立的高利的使徒来传给我们。那么从 第五节 第六节到第十二节 这个七节的经文，我们要 算是这个加拉太书的正式开始，要让我们知道我们的领受这个真福音与我们认识这个神的启示，得到神的启示有怎样的息息相关的关系。所以自由的现状相对于什么呢？相对于这个使人感觉到自由的需要，感觉到自由的必要性，这样的这个第二种法，就是刑罚的法，使人知罪的法，它的关联性，这是我们所需要知道的。所以我们用这些经文再来强调，加拉太书是要使我们得到释放，但是 也慎重的警惕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担心，要注意，如果受到搅扰，或者是我们没有办法正确的辨识，很容易重新受到奴仆的恶辖制。保罗用这个雷霆之怒发出很大的声音，这甚至于用很强烈的态度来写了加拉太书，其实它的目的或者它的作用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讲到真福音的起头，要认识到自由的大宪章，讲到两种的律法，一种是使人知罪的律法，还有一种是雅各书第一章第二十五节第二章十二节所说的使人自由的律法。那么这件事情对我们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提醒。那么上次我们提到，其实从人间的角度看，自由有很多种面貌，也有很多种相关的需要的条件。这个其实启示了我们，让我们知道在人间要保有自由，自由有它的敏感性，有它的脆弱性，那么需要得到信心、盼望与爱，得到神的福音，才能够真正的守好。从人间的角度，从经验的角度看，自由常常是需要有客观的条件来配合，而从认识神的人的角度来看，真正的自由只能够靠着什么？靠着上帝的赐予以及上帝的保守。上帝给我们了，就是神的灵保守，让我们能够真真实实的住在自由的光景里。所以我们其实是应该认识，应该确确实实的常常去关心，常常去注意我们现在的状态与真自由有多大的差距。当主耶稣和这个对犹太人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就叫你们得以自由的时候，我们看到犹太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又没有做奴仆，怎么说我们还需要自由呢？事实上，客观的环境看，他们当时就在罗马人的辖制底下，就环境他也不自由，生命更不自由，但是看不见。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十七节说，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那里就得以自由。这个约翰福音八章三十六节，所以儿子若叫你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真正的自由是需要有神的恩典，需要有神的灵让我们看见，神的能力让我们去享受体会，然后让我们知道如何保守，如何发扬，如何使我们真真实实的进到自由。这是加拉太书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 自由的大宪章。那么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二章第四节，因为有偷着引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要叫我们做奴仆。那些所谓的 假弟兄其实就我们公平的或者是理解的看他们，他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假弟兄。为什么是会假呢？因为真理领受的不够清楚，或者是他们并不是上帝真正呼召的人，从起头就没有领受到真理的福音，以至于他们自己以为已经得到救恩了。其实救恩给我们非常非常清晰重要的记号，就是我们是不是越来越自由。所以有很多人进到教会的时候，一开始感觉到人生产生一种大释放的变化，但是在教会越待越久，这个自由的感觉会渐渐淡漠，渐渐失去，反而会觉得有许多信耶稣的人信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服侍了很久的时候，他觉得他非常不自由。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说，他领受的福音是被搅扰了。而这里讲到我们一刻的功夫也没有容让顺服他们，为要叫福音的真理仍然存在你们心中。其实福音的真理当然 整本圣经浓缩一点叫新约，或者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加拉太书全卷都在阐释福音的真理。但是如果要用一句话来代表，其实在福音的释经时啊，就让我们看到福音的本质，以及这个加拉太书的主题，就是第三章第十一节，没有人靠着律法，这旧约的律法，不是使人自由的律法，没有人靠着律法在神面前称义，这是明显的，因为经上说一人必因信得生。我们讲到这是从哈巴谷书来的，而在罗马书第一章的十七节讲到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的时候，也用了这句话。那希伯来书第十章也告诉我们说一人必因信得生，加拉太书特别强调的是信。那么该信什么，该怎么信才会信得好，这个福音的真理其实在加拉太书这被阐明的之前呢，主要的把加拉太书的价值和意义阐述得很清楚的有一个历史性人物叫做什么，马丁路德。改教他就是从加拉太书开始的。这个马丁路德原来是一个神父，但是他得了自由以后啊，他娶了他所爱的一个修女，神父与修女啊，叫做凯瑟琳。但是他说加拉太书才是他真正的凯瑟琳。他的一辈子当中啊，在当地的大学教书，然后写了很多的书信，写了很多的书籍，但是加拉太书一共出版了七个版本。那个时候的，也就是说他的生命是不断的在成长的。所以在马丁路德之前，加拉太书被埋藏了，他的真理、他的意义、他的价值被埋藏了将近1000年之久。那么马丁路德到现在，他1516年写这个什么，写95条开始改教，到现在2022年，差不多刚好500年。这个人类的历史有一个很有意思的 的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现象。有人说孟子发现了一个时间的规律，他在公孙丑那一章的最后讲到一句话，说500年必有王者兴，而500年必有王者兴这句话，朱熹把它做注解的时候改成为什么呢？500年必有圣人出，圣人出现，500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士者。这个真真实实的能够做王的人，其中有一些人会在这个世界上很有名。当然言外之意就是这个有一些人未必很有名。那么这个500年，其实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朱熹在注解孟子的话的时候，他是从皇帝开始啊，在这个公元前3500年，但是我们从公元前主前 一千年来看，在主前一千年的时候，就是大卫的时候，也就是中国的周公的时候，文武周公的时候。主前500年呢是什么时候？就是孔子、释迦牟尼、这个老子，还有苏格拉底那些为耶稣铺路的人。那么2000年前，当然我们就不用说了，是耶稣基督降生。其实东西方有一种很奇妙的回应，那个时候真正的更新的时代来临的时候，中国叫什么朝你知道吗？叫新朝，就是王莽篡汉的时候。然后到了这个500年以后，其实那是西方开始进到教会的黑暗期，中国也进到一种混乱的时代，五代十国齐要换成梁的时候，然后什么竹林七贤呢，很多人就弄得很放荡的时候。到了1000年的时候，公元1000年的时候，西方的教会是最黑暗的。500年的时候是东西罗马分开，那么1000年的时候，大是这个东罗马帝国也快要覆灭了。那个时候是开始有一些福音显现，就是有一个叫做这个多马阿圭纳写了叫做这个神学大全，那么那个开始把是重新把圣经的道啊做了规有规律性的传递。中国也一样，中国那个时候就是这写爱莲说的那个周敦颐哈，周敦颐开始带出程颢、程颐，那带出朱熹，那个时代开始理学要显明出来。500年前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什么马丁路德嘛，加尔文他们改教，中国也出了一个人叫做王阳明。王阳明到现在500年，所以500年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对照。但是我特别要说的是，加拉太书在500年前出现的时候，他放出了很大的光芒，然后在一段时间里边其实就会顿了。到了2022年的现在，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再来之前的时候，幕后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我里边有一种非常非常强烈的认知，我知道说加拉太书或者是圣经里边的许许多多的真理，在这个时代要完完全全的清清楚楚的更新放光，显出他的荣耀来，相应于现在的物理学、现在的科学，例如量子物理学所给我们的观念，主耶稣基督的道要显出比从前大过多少倍，我不好形容，你会形容多少倍？1000倍、10000倍。可以使人借着因为认识福音的真理，而真正的在末后的时代去体验到神的大能。我们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在讲这些事，也许我们会觉得牧师会不会太夸大，但是我没有办法去跟大家叙述 这种福音要放光明，要发出他的荣耀来，他的可能性。世界越黑暗，真理的光越清晰。但是需要什么呢？需要从500年前的到现在的产生很大的更新变化，同意吗？不太容易同意了，但是凭着信心跟我说阿们。这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福音要传递，它是需要借着什么呢？借着使徒和先知。所以这里我们上回提到保罗特别强调他的使徒的职分不是由于人，这个人就是人间的制度，好像教会的系统、神学的系统，不是借着人这个某一个个别的人对他的赏识、对他的扶持，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复活的主。这个复活是很重要的一个 keywords。 然后呢，这样的真理能够与一些人、少数人，就是和我一同在一起的同工的那些众弟兄，这些弟兄们能够彼此查验，包括保罗成为使徒，与耶稣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所设立的使徒能够彼此相知，虽然在信仰上面也许会有冲突。那么我们上回有提到，在初代的教会是使徒所传递的信息借着 圣经的正确认识来加以证明，借着世界的现象加以证明，现在也一样。所以我们讲到这一节经文，这个以弗所书二章的19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那么这如果根基不稳，建造就会建造不好，建造不确实。而使徒和先知都是人，都是借着神的灵来加以启示的。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2章28节讲到神在教会里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那么这三者是有顺序，其次就一样，这是那里所说的一个顺序。那么其实使徒的职分上帝所高立，使徒的职分比较辛苦，因为他会有使命，他就有责任，他就有压力。先知其实可以比较任意而行，教师只要去教导就好，他不需要承担太大的责任压力。所以也许要坚持使徒的职分并不容易，但是上帝会设立，上帝会设立他所用的器皿，会用他的灵托住，使他在软弱的时候也成为刚强。所以我们按着圣经的顺序，做使徒的保罗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借着人，乃是借着耶稣基督和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和一切与我们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的各教会。加拉太当然是一个地名，也是保罗他开始出外传道的时候第一个接触的地方，那也是第一次让他承受试炼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圣经的字句都有它的象征性的，有它的寓意。所以我们说加拉太一面是战士的，一方面也是奶， 所以能、一个生命常常有它的两面性，很勇敢很坚强的人，他里面是不是有真理支撑着？有许多年轻的时候非常勇敢非常勇猛的人，到了 年纪渐渐长大了，越来越软弱，越来越胆小，甚至于到后来就越来越贪婪，年轻的时候的信念那种勇敢都失去了。许多做烈士的都是在年轻的时候做的，因为如果生命里边没有真理，他是没有办法支撑他一以贯之的从年少 到这个离世都那么勇敢的。而这个加拉太它是有奶的意思，我们在圣经讲到有几个地方，这个哥林多前书三章二节，希伯来书第五章第十二节，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二节，都是讲到说用奶来喂养新生的婴孩。这也告诉我们加拉太书其实是福音的根基。我们讲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是说它是这个得胜的根基，而加拉太书就是福音的根基，本立而道生啊！如果 根基打不稳，建造就建造不好。所以我们是回这个重点重述一下，让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加拉太书对我们而言的意义是什么。那么加拉太书它给我们的祝福，给我们的祝愿，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父神与耶稣基督设立了保罗，就是要把恩惠和平安传给他们，因为基督耶稣照着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叫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时代。但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一节经文里边讲到几个面向，恩惠平安是福音的功效，罪以及世代就是 Ion， 就是我们所处的时代里边，它对我们是一种捆锁。而上帝释放了我们是要叫我们得荣耀， 在罗马书第八章讲得非常清楚，其他地方也一再一再的讲，荣耀就是上帝与我们同在的那种真实。我们现代人如果用量子来比作比喻的话，好像比较容易产生连结，就是真正的生命它从知识 从观念从信心所显出来的那种荣光。那么这是真福音的祝愿，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因为我们是在一个罪的时代里，人们彼此控告，彼此伤害，人们 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就努力的在制造对立，使人没有办法真真实实的彼此相爱，那这是我们非常遗憾的事情。而保罗所讲的这一句话，耶稣基督的救恩为我们舍己，愿荣耀归给他，其实这是保罗在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所做的。如果我们相信加拉太书是保罗所写的，现在存留在这个世上的第一封成为新约圣经的书信的话，那么那是保罗第一次，也许是第一次写信给教会，那么开始的祝福，一直到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十五节，那个时候保罗服侍了三十几年三十几年，然后要离世了，他还是说的这段话，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是十分可信的，是十分可佩服的。那么但愿尊贵荣耀归于那不能朽坏不能看见永世的君王独一的神，把上帝做了比较 原完整的描述，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会看到圣经让我们看到的保罗他一以贯之的祈愿。那么我们看到这一段经文，接下来在第六节到第十二节，这是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做重点的分享。这六到十二一共七节，分成两段，第六节到第九节，请你们看得清楚，和我一起念好不好？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那借着福音去从别的福音，那并不是福音，不过有些人搅扰了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我们已经说给，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和你们现在，他们就该受被咒诅。所以这段话是讲到保罗所面对的问题。我们会看到一种他来不及跟人太打招呼，有一个祝福以后，立刻就切入这样的。其实客观的说，就是这个比较严重的责备。我才把那个真理的福音传给你们，你们就这么快就失去了。所以这边讲到问题之所在。然后呢，接下来第九节、第十节到第十二节，我们也念一下。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若是讨人的喜欢，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受来所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我的，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的来的。所以第十二节就是与第一节做了一个括号，不是由于人，也不是出于人，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人教导的。那么让我们把这一段可以作为一个整体来看。而这里边讲到的是保罗所说的，面对这种错误，我们如何去校正。你要认清楚谁才怎样才是神的仆人。那第一句话就讲，我不讨你们的喜欢，因为这证明我是神的仆人。很奇怪是吧？但是就是这么说。那么说，我的福音是从神来的，而且是从启示来的。这里有一个相当长时间被忽略，具有关键性意义的话，叫做什么？叫做启示。现在很多人他去接受道、接受真理，常常是有一种传承，就是从前的人怎么教我，我就怎么接受，就怎么信，就怎么传。对于启示在自己里面这件事情，相对的是比较不那么认识，因此呢，其实有启示没有启示，自己也觉得不要紧。那么常常会产生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有了启示反而不敢相信，因为怎么我启示来的和我所听见的不一样呢？所以就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就使得自己已经得到的启示被掩埋了。这是福音之所以掩埋，教会成为制度，那么圣职成为一些这个管理教义的人、传扬教义的人，以后启示就渐渐消失。马丁路德是得了启示的，所以他才能够去 做改教的活动。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都是可以得启示的人。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得到启示的话，那么其实可能我们可以做好人，不能做基督徒。好人和基督徒是不一样的，基督徒是要怎样与神同坐宝座的，这不是一般的人。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弟兄姊妹重新来认识一件事，我们要领受真理的福音，是要认识到上帝的启示，知道我们所得的所领受的是不是启示。如果我们得到了启示，应该怎样去使它发出光来？启示就是盒子，隐藏的盒子打开，然后让我们看见，看清楚。我和希望和弟兄姊妹一起来领受一个应许，就是说我可以得着启示。你告诉我，
我可以得着启示，
因为神是很乐意把他启示在我们当中的。而这里我们讲到加拉太书的负担，所谓的负担就是责任，就是压力。在耶利米书第23章36节，耶和华的默示，你们不可再提个人所说的话，要必作自己的重担。然后这里有括号说，重担和默示原文同，就是相同的一个字。如果我们不认识默示是重担，那么因为你们妙用神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我们神的言语，如果是只是领受到话，哥林多后书告诉我们说，字句是叫人死，圣灵是叫人活，灵的启示才能够使神的话产生活的力量，这是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去体会的。关于末世重担这个字，跟以赛亚书13章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末世论巴比伦，其实接下来他有论摩亚论大马色，至少在以赛亚书讲了十次这样的语事。在箴言第31章第一节，利木伊勒的王的言语是他母亲教训他的箴言，这个箴言就是末世那个字。其实我们如果得到启示要去释放出来的时候，会有一种很切身的感觉，就是有重担压在身上。我每一次要和弟兄姊妹要讲信息，都有背负着重担的感觉，今天也一样。然后有些时候释放出去了，叫做如释什么重负，回去就舒服。有些时候背着讲了出去，这个背了100斤出来，倒了15斤，其他85斤又背回去。那么常常师母就会看到我很沮丧的样子，因为真理是重担，要释放出去，分给大家，大家成为粮食，粮食是有重量的，真理是有重量的，然后才能够成为力量。所以我们今天讲福音的起点，保罗跟他们传了福音，然后说我希奇你们去从别的福音，那不是福音，不过有人搅扰你们，并且把福音的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这个搅扰以及更改可以说是掺水，使得福音的力道变差，甚至于变质。变质的东西，有些时候我们这个农村我们的时代长起来的孩子啊，我们有些东西啊已经变质了，舍不得吃。师母对这件事情是蛮有意见的，因为我觉得说反正这个吃了也没有什么哈，但是其实有些东西变质了，像产生了黄曲菌的话是会有毒的，对不对？那个东西本来一样，但是加了一些东西变质了就不一样。福音也是如此。所以在这一段的经文， 保罗说，我希奇你们那么快离开这福音，借着基督之恩，这个基督之恩要认识基督，就是让我们要去领受基督的呼召，得到基督的位分，去从别的福音，那不是福音，在希腊文的原文只是告诉我们说那不是的，不过有人搅扰你们，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那么 这说到一件事，我们今天简单的说，信耶稣是要得自由的，但信到更不自由，那就是有问题了。所以保罗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呢？因为有人啊，哎，因为有偷着进来的假弟兄私下窥探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自由。本来我们是自由的，但是有些没有领受到自由的律法的人，他不自由，他就像断了尾巴的狐狸，听过那个寓言吗？他觉得说，我尾巴断了，你尾巴也应该剪掉啊，所以他就做了一件事情，叫做搅扰。加拉太书五章十节，我在主里边很信你们，必不存别样的心，但搅扰你们的，无论是谁，必担当他的罪名。我们原来，我们自己是本来就想好好活，但有些人就来产生了搅扰，造成了搅扰。这个搅扰这个字呢，这个 terrasso 这个字，我们看到它原文是动荡不安的意思，也就是使人产生惊疑，我这样信得对吗？那个时候那些 从耶路撒冷去的，从各个地方去到加拉太，跟在保罗的脚中之后，去给保罗所传的福音做修正的弟兄姐妹，他们我们称他弟兄姐妹，这个保罗称他为假弟兄，因为他们是在犹一本圣经，他们在犹大的律法，这个以色列人的律法下面生活习惯了，看到这些外邦人怎么信了耶稣这么自由，那么一点点律法所定的，比方说守节期啦、守日子啦、守安息啦，都不守，觉得说你们少掉太多了，所以就传他们的信仰给他们，给这些加拉太人，因此他们就受到了惊扰。保罗真的对吗？保罗也不是在世上的时候就跟随耶稣了，人家说保罗不是使徒，他们就会相信，因此福音就受到了搅扰。这个搅扰这个字，在加拉太书的最后的两节经文还有另外一个字这样翻译的，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弟兄们，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阿们。这是加拉太书的结论。而这里的搅扰其实是另外一个字，就是叫 corpus 这个字，它是劳苦的意思。就是保罗说，你们不要让我这么累，不要，我做得好好的，你不要加给我那些困难，就是这样的理解。所以我们在这一段经文里边看到的，保罗说，我希奇你们这么快离开呢，借着基督之恩招扰你们的，那么去从别的福音，其实那他们说是别的福音，就是产生显然是 内容或者形式不一样。那么这个保罗所说的，其实 他特别要让他们回到正常的路，但是他提到说他们把福音都更改了，第八节第九节，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的使者，是若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传的，这个前面的我们是广义的，而后面的我们是现在传给你们的不同，他就应该受咒诅。那么我已经说了， 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应当受咒诅。他讲了一次不满意，那个时候写字还不容易，然后再一次的强调，因为他好像心里边存着很大的愤怒。也许保罗年轻的时候，可能他自己里边有很大的愤怒，也分辨不出来。年纪渐渐老了，越来越温柔。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件事，其实这里边所讲的，他为什么会那么坚持他的道呢？因为他是从启示来的。圣经有一个原理，有一个原则，我今天说，道比人强。启示来的道，在人的领受的过程当中会产生不同的时候的变化。而保罗用那么强烈的话，你们要受咒诅，听起来蛮可怕的，基督徒会咒诅人吗？其实这里边如果这样理解，常常会产生一些误会。这个咒诅这个字 anathema 这个字，你看到它的对等意思是，对等意思是 upraise， 就是在那里嘛。而它的原来的字义是什么？是借着说话把它安放好。这个咒诅是什么意思呢？是这个比较深一点，我借着一句话跟大家讲吧。老子有一句话叫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常常人们用这句话来骂天毁地啊，骂圣人。但其实这个不仁，因为在老子的观念里边有道，道失去了才会讲仁，道是更高的，所以它不是在人的层次里边，不是讲表面的情感用事，而是要知道说上天有一种他的计划，那不会感情用事。而这个刍狗是这个绳子绑一绑啊，做一只狗的样子。从前献祭是献狗，那么杀生很可怜啊，所以用草来代替，这是祭物。祭了以后与上帝上天产生了连结，那个就要丢弃。这个我们现在怎么理解呢？叫做明德罗想的拔。上帝用了他自己，却没有领受到真理的真正的祝福。这个意思大家可以明白吗？所以保罗在这里开张明义的说，这个说的时候，他却一再强调，他说，不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若是传别的福音，这告诉我们一个危险。使徒自己，或者是天上的使者，他们在领受福音的时候，都有被误导、被扭曲的可能性。保罗当时产生了很清晰的启示，传了"一人必因信得生"这样的信息给他们，告诉他们说："你们信耶稣就是要自由，第一是要自由，第二是自要自由，第三还是要自由。"但是，这个世界它是捆绑的。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听久了，自己也会乱掉。所以如果有人放弃了这个真耶稣基督的道使人自由这样的原理，那么去接受一些律法的捆绑，其实他就会受咒诅。就是说什么呢？他失去了祭司也是神儿子的位分，那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要被废弃的祭品。也就是说，成了明德罗想的拔，用过了，就是自己没有得到福音的好处。这样说清楚吗？所以我们如果了解到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如何去保守福音的洁净，不要受到搅扰。所以保罗说，我们已经说了，现在又说，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我们所领受的不同，他就要成为咒诅，成为献祭的刍狗。这说明白吗？ 他献祭的刍狗在祭台上面看起来也很好用啊，但是没有领受到福音的真理。所以讲到这里就进到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就是如何辨识的问题。如果这个人不是神所预定神所拣选的人，他领受不了真理的福音。而如果他是已经是上帝所拣选所呼召的人，他领受了，那么他就要记得要常常谨慎保守自己，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不被搅扰，不要失去真理所带给我们的自由。所以这一段话保罗强调了，然后也知道说讲这话，他去跟他们传了福音，那有别人带着他们的善意去做了补充，你讲这么强烈的话会不会跟受信的人产生冲突呢？第十节他就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到神的心呢？保罗可能自己也觉得，我跟你们讲这个可能你们都不爱听啊，那我会得罪了你们，对吧？但他要回过头来检讨，我要得神的心比较重要。那么在这里他就说，我如果仍旧讨人的喜欢，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在这三节经文里边有三个辨识的重点，你如果要辨识是不是福音，要知道辨识什么是神的仆人。一味的讨人的喜欢的不是，靠着人去设立的可能不是，没有得到启示的可能不是。然后他说，弟兄们，我告诉你们，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但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也不是 从人教导的，乃是从耶稣基督的启示来的。这里讲到真正的福音我们要辨识，而这里说福音是启示来的。接下来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要知道，我们要认识启示的存在。你有没有领受到启示？启示的发生的现象，我们会记一点的，一点一点来说。启示的什么？查验的原则。所以，如果是讨神的喜欢，就不试图取悦于人，在这个世界上很容易不被理解。但是我们如果有永恒的观念，我们就知道这是过程，人生很短的，七八十年很快过去，我现在讨你的厌，你觉得说不太 这个讲的不太中听，不要紧，进到永恒就知道，永恒的时间很长。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的真福音的辨识，我要知道说启示的耶稣基督所要启示的对象包括两种。启示的对象，启示有两种，好像诗有两种是吧？启示有一种叫做看见的，也就是先知的启示。我们得到了上帝的启示，我们就知道，就一开始也许很惊讶，怎么会有这样的话，然后慢慢的借着真理，借着圣经，借着世界上的种种现象，越来越证明是对的，越传越有底气，这个是先知的启示。另外一种叫做领受者蒙恩者的启示，当我们接受这话的时候，就觉得说，哎，我过去经历过，我曾经想过，但你这句话碰到我了，让我真知道说，这就是我要的。这是叫做什么？领受者蒙恩者的启示。当然作为神的仆人，作为基督徒，其实你要学习先知讲道，每一个人都是从领受可以转变成为什么？先知、哦、接受道要去传递，这是一个过程。所以帖撒罗尼迦前书二章第四节说， 但神既然验证我们，把福音托付给我们，我们就照样讲，不是要讨人的喜欢，乃是要讨那查验我们的心的神喜欢。心如果是活的，良心如果是鲜活的，我们讲的这句话对不对，自己里面感觉到平安与火是有查验的，神的灵在我们里边帮助我们做查验的工作。所以保罗说，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神的仆人了。我们要成为一个得启示的仆人。那么在圣经讲到很多地方讲到启示，加拉太书保罗还有其他的两处经文，第一章的十五节说，然而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又施恩造我们的神，既然乐意把他儿子，他儿子是耶稣，他儿子也是我们，启示在我们里边，叫我们把他传在外邦人中，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商量。这是他为 他坦然无惧的往前走的意思。第二章的第二节，他去这个耶路撒冷，他说，我是奉启示上去的，把我在外邦人中所传的福音对弟兄们陈说，却是背地里对那有名望的人说，唯恐我现在是 从前突然奔跑。他是对众人就把他所得到的启示说了，但那些有名望的所讲的就是当时的教会领袖，私底下大家来讨论一下，查验一下。那么这都是过程，我们今天只是要讲启示。加拉太书也一再的说，然后在哥林多前书这里14章有几处的经文讲到说，我到你们那里去，若只说方言不用启示，与你们有什么益处呢？26节说，你们个人或有诗歌，或有教训，或有启示，或有方言，就当欢出来，有欢出来的话，就当造就人。这告诉我们，其实启示的话是真正的能够造就人的。在这个鼠标有点不好。在哥林多后书的12章那里，他也几次提到，我自夸固然无益，但我是不得已的，我如今要说到主的显现以及启示。7节说，又恐怕我所得到的启示甚大，就过于自高。这是说我们领受启示的时候要有一定的警觉，不要把启示过度的看高，以至于让自己骄傲。以弗所书第三章啊，我要讲第三章的2节、5节，讲到奥秘的时候，就知道主给他的启示，这都不是我们今天想讲的，所以我们就一笔带过。再提示一下，彼得前书1章10节到12节，论到这救恩啊，预先要你们得这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里面的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圣灵的启示在我们里边，对于会发生的一些事情，他会有一种预先的启示性的了解。然后12节就是说，他们这些众先知得了启示，知道你们所传讲的一切事，不是为自己，乃是为你们。传道有一个基本的立场，就是不是没有一点点是为自己的意念。我们现在在和你们在讲这些圣经的话，我可不可以这样问你们，对我们还有什么好处？ 我们这样的年龄，我们的状态，其实一直以来只有一个心，努力的寻求，就是怎么讲对你们才会有益处。接着说，那靠着从天上差来的圣灵传福音给你们的人，现在将这些事报给你们，天使也愿意详细查看这些事。这是说，先知或是天使都需要不断的被启示。我在说，天使都需要不断的被启示。所以我们知道保罗向我们来传递这个基督的信仰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的是真福音，我们要懂得正确的加以辨识。那么刚才我们想要和大家讲的这经文呢，其实是保罗的一个负担。我这个 PPT 删掉了一片，结果删错了。不太会用。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五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祷告。祷告什么事？常提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什么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真知道他是带着其他的附件，并知道，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真知道他的恩惠有何等的指望。我们的救恩里面是带着很大的盼望，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中也未曾想过的。他在众圣徒当中得的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什么荣耀，并且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我今天是带着很强烈的一种负担，想要和我们一起来面对。在罗马书第一章的第十七节说，因为这个十六节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什么？神的大能。十七节说，一人必因信得生，也是加拉太书的主题。人家说罗马书和加拉太书是双胞胎，那我们知道就好。这里我要说的是，福音本是神的什么大能，但是我们所碰到的情形，神的福音好像没有什么能力，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如果我们对于神的话，对于我们的生命，对我们的价值是有盼望的，我们要面对这句话，要去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这个大能这个字 dynamisun 这个字，其实是讲的爆炸性的能力，我的希腊文有点不太准确，就不要管了，是一种爆炸性的，像核弹爆发那样的能力。而到现在为止，这样的能力显明得很少。所以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来面对的事情是什么呢？我们要认识真福音，要领受真福音，要去看听到这句话，然后接受这句话。像我渐渐朝向80岁的人，在一般人的感觉里边，这样的人就是天天只要想着棺材就好了，其他就不要想太多。但我真知道不是这样，在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你告诉我，放在自己身上来，这殿幕后的荣耀要大过先前的荣耀。幕后到了吗？ 快到了。加拉太书所能够带给我们的释放的能力，用这句话，神的大能，这是在初代给我们应许，在末后的世代要显出来的。所以我今天和大家先在这里做这个结论，两句话我们一起来宣读，认识真自由的重要与珍贵，领受真福音的真理与大能。我们知道真福音和真自由，这告诉我们说这个世界上这个山寨品太多，掺杂掺料的东西太多，我们要得到的是真自由。我们问自己，我们真自由了吗？是什么捆绑了我们，搅扰了我们？无论是什么，我们都知道我们可以被释放，而释放的能力不是从外面来的，人家从环境当中 把一些人从监牢里面放出来，不代表他是自由了。例如有一些这个性犯罪者，他被关了出来，他还是控制不住自己生命里面的罪，要从罪里边得到释放。什么让我们难过，什么让我们过不去，那是我们要面对的第一件事。什么拦阻了我们，使我们生命的价值不能发挥出来，这是我们的第二件要看见的事。所以我们如果是真实的领受到真理的福音，我们就能够自由的爱，自由的彼此相爱，能够自由的享受生命之福，这是最高的道路，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认识真自由的重要与珍贵。没有真自由，我们常常会被捆绑在一些不想被捆绑的状态里，而这样的自由得来不易，需要上帝的恩典以及我们的配合。我们是神的工作，我们与他同工，然后要领受真福音的真理。我们会继续的和弟兄姊妹讲哪些是造成福音的搅扰，哪些是拦阻了福音的能力。所以我们再把两句话再读一下好吗？认识真福音的重要与珍贵，领受真福音的真理与大能。这个要认识，要领受。今天我们要擘饼，我们就在擘饼里再来祷告好吗？你领受了福音吗？你要真自由吗？我们一起借着领主的饼，领主的杯，来面对，来领受福音的真理好吗？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擘饼的诗歌。道已经给我们了，主神的为我生，
主宝血为我流，并被难阻刺激，为我生。亲手握着柄。